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洁，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把上帝的话语深藏在心里，那是最要紧的。其实背诵经文不单单训练我们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让上帝的真理能够渗透到我们的心底，好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事事就好像是传道书里所讲的那样，日光之下无新事。自从人类向上帝要求立王以后，就一再地重复着历史。我们看到遵行神律法的王，他们蒙神的赐福，那么违背神律法的呢，就会自食其果。今天的我们有了前车之鉴，不管世事如何的改变，都要将上帝的律法都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并且不断地去行出来。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主题呢，就是要将神的道、神的应许牢牢地记在心里，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每一天，带着盼望来面对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先预备好圣经，翻到旧约圣经诗篇119篇33到40节。旧约圣经的诗篇119篇33到40节，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沙漠中的赞美》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神关心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呜啊，生死地在于你，受屈的你必代替。我的主永远掌权。 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
诗篇第119篇33至40节。诗篇第119篇33至40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岂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诗篇119篇33到40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是当中的第37节。经句如此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诗篇119篇37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加强记忆。纽约时报有篇文章，作者将电脑记忆体扩增与人脑记忆力减退作为论题。文章提到，以前我们靠反复使用而记得了一些电话号码、开车路线以及各种的资讯，如今这一切都可以依赖电子产品。由于记忆与口语训练逐渐从学校课程里面消失，作者认为人类逐渐变成无法强化和增进记忆的文化产物。身为基督徒，我们把上帝的话语藏在心中是迫切需要的。背诵经文不只是心智的练习，而是为使上帝的真理能够渗透入心，好让生活能够合他心意。诗人写道：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何不开始立志背诵经句呢？持之以恒是成功之要，如同锻炼身体一样。这样的属灵训练，如能够和朋友或者是小组一起做，其效果就会事半功倍。让我们一起记住并遵行上帝话语中那改变生命的智慧吧。若你真心渴望主智慧的话语，那就背诵遵行，将其藏在心里，让圣经充满你心，规范你意，引导你行。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确实，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就如在箴言的3:1-2，旧约圣经箴言的3:1-2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 嫁给你。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嫁给你。亲爱的朋友，我们人生的道路曲折漫长，并且是十有八九不如意，常常有人到了年老的时候，总是用叹息伴随着走完人生的终点。这些的叹息不能够一一道来，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位将军，他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监禁当中度过。他曾经做了一首诗，诗中写道：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身，祝恩天高厚，富贵如浮云。这首诗充分地表达出这位老人家他所抒发的对着主的信靠而从心灵里面完全得以自由的心境。他深深地体会到，只有主的恩典是长阔高深，胜过了虚名，胜过了富贵，胜过他人生当中一切的困境。虽然他身处监禁，但是将神的话语已经完全地融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知足感恩的力量。因此他的后半生虽然活在漫长的监禁当中，但是却在神的道上释放出灿烂的生命力，直到101岁他才安然地回归天家，永息主怀。今天的灵修金句再一次地提醒我们，诗篇119篇37节，诗篇119篇37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是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的应许，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就如诗人继续在这篇119篇的诗篇当中说道：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耶和华，你向来是照着你的话善待仆人。耶和华，愿你照着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这些都是诗人由衷的向主感叹，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向神呼求，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是永远会带给我们盼望，因为他就是那一位永活的真神。神他不单单把他的应许放在我们的心里，他有时候也会把计划隐藏在他的应许当中。凡爱慕神的人，他不单可以救自己，甚至也可以将神的祝福带给他全家。让我们来看一看约瑟的故事，他的事迹是被记录在创世纪的第37到45章，创世纪的37到45章，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细读一下。约瑟他是雅各年老时才生的儿子，又是最爱的拉吉所生，所以他特别蒙受雅各的宠爱，雅各还特别为他做了一件彩衣。约瑟他为人耿直，常向父亲报告哥哥们的过失，又将神给他做的2个异梦都告诉了大家。哥哥们所捆的禾架围着他向他下拜，又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都向他下拜，于是哥哥们就很恼恨他，妒忌他。有一次竟然趁约瑟独自来寻找他们的时候，把他扔在了坑里。原本想要杀他，后来把他卖给了要到埃及去的商人。他们将彩衣染上羊血，骗他父亲说是被野兽吃了。约瑟在埃及被卖为奴隶，但是神却因着约瑟的缘故赐福给他的主人，主人就让约瑟当了管家，可是却不幸被女主人陷害，下到了牢里。然而神还是与他同在， 使他在牢里蒙恩，管理所有的囚犯。法老的酒正和膳长这时候也被关到了牢里，他们俩做了个怪梦，神的灵与约瑟同在，使他可以解梦。结果酒正呢，真的好像约瑟所解的梦一样，出狱复职了。后来呢，埃及法老也被梦所困扰，于是这位酒正终于又想起了约瑟曾经为自己解梦，他就把约瑟推荐给了法老去解梦。原来法老梦见埃及会有七个丰年，过后还会有七个荒年。法老见约瑟有神的灵同在，就派他管理整个的埃及，约瑟因此就成了埃及的宰相。在荒年时，约瑟的哥哥们竟然来到他那里买粮，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们，但是他已经饶恕了他们，并且还将父亲和所有家眷都接到埃及来居住。他的父亲死后，哥哥们害怕约瑟会来向他们报复，于是约瑟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他用这样的话安慰了他的哥哥，同时呢，也表明他是一位完全信靠神，同时也紧紧抓住神应许的人。在诗篇的105篇19节，诗篇105篇第19节那里有记载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耶和华的话试炼约瑟，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因此从约瑟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神应许拯救的同时，也是在试炼我们。神给予约瑟的异梦，就是应允他日后会成为弟兄们的领袖，但这应许并没有马上成就，约瑟反倒因此遭受很大的嫉妒，很大的灾难。从17岁开始就被卖为奴隶，一直到30岁才成为宰相，在埃及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即使成为宰相以后，心中也还是常常充满忧伤。因此他给他的长子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也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亲的全家。接着他又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看到神他赐给人应许的同时，也是不断的在磨练人，在不断的试炼我们。约瑟他下到埃及去，这完全是神拯救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要拯救整个的以色列家族。在诗篇105篇的15到19节，诗篇105篇的15到19节里面记载说，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约瑟的弟兄们原本要害他，但是神的道高过人的道，他是人的恶意在神里面成为他拯救的一部分。确实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不只是因着约瑟的忠心而要拣选他，这计划的一部分也是为了要拯救约瑟的全家，拯救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因此最后约瑟他可以坦然地面对他的哥哥们，并且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试炼使人思考，思考给人智慧，智慧丰富人生。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对我们也是同样，当神赐给我们应许时，可能试炼也会接踵而来。神要我们学习像约瑟一样，在困苦当中紧紧地依靠他，坚守对神的信靠，抓住他的应许。我们看到即使是被卖为奴，或者是落在监牢里的时候，神都能使他蒙恩被高举，最后他不仅拯救了自己，还拯救了他一家。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有一天也同样落入各样试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像约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在诗篇的119篇173到74节，173到174节里面提到，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借着诗篇119篇的153到154节，用153和154节向主呼求说，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朋友，这就是神的应许。在困难当前，神要我们依靠他的应许，不看眼前的状况，而是要来完全的依靠他，仰望那前方他所应许我们的。相信神，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为了引导我们进入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17到18节，里面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他把计划隐藏在他的应许当中，如果我们爱慕他，追求他，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他不但可以拯救我们，赐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并且要透过我们去祝福更多的人。神他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在患难困苦当中，神应许的话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可以靠着他得安慰，得盼望，并且得那新造的生命。神也可以透过这一切的试炼，将祝福带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同在永恒里面得着那永远的荣耀。最后，让我们以这一句神的话语来彼此勉励。诗篇119篇49到50节，诗篇119篇49到50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赐给今日的话语，这话语带给我们力量，更带给我们盼望，使我们不但在此刻的患难当中可以安然度过，并且让我们看到那未见之时你所带给我们的应许。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鼓励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永不落空，你的应许永远的 与我们同在。恳求恩主，你帮助我们可以在目前的试炼当中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能够更像基督，也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周围更多的人群，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你的同在，看到你的荣耀，并且把一切的荣耀都能够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
听到这熟悉的歌声，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此刻我就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10月22日，以赛亚书65到66章，以赛亚书65到66章，提摩太前书2章，提摩太前书2章。10月23日，耶利米书1到2章，耶利米书1到2章，提摩太前书3章，提摩太前书3章。10月24日，耶利米书3到5章，耶利米书3到5章，提摩太前书4章，提摩太前书4章。10月25日，耶利米书6到8章，耶利米书6到8章，提摩太前书5章，提摩太前书5章。10月26日，耶利米书9到11章，耶利米书9到11章，提摩太前书6章，提摩太前书6章。10月27日，耶利米书12到14章，耶利米书12到14章，提摩太后书1章，提摩太后书1章。最后一天，10月28日，耶利米书15到17章，耶利米书15到17章，提摩太后书2章，提摩太后书2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千万别气馁，继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但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当中的奥秘，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